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朋友，下午好，我是心雨，今天是12月15号，星期三，欢迎您收听以下一小时的明慧广播电台时段的节目。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先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接着有10分钟的新闻，然后为您播送时事评论，兑现誓言续命，废除毒誓保命。之后将再次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修炼故事栏目要讲的是，当年我让分公司起死回生。神传文化栏目为您介绍古人宽忍大度的故事。好，听众朋友，下面就开始我们今天的节目。今天的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里，我们先来讲的是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真相。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以下为您带来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真相。中共在活着的法轮功学员身上摘取他们的器官贩卖，谋取暴利的黑幕在国际上被揭开。活摘法轮功学员身体器官是由中共前党魁江泽民下令进行的，由政府、军队统一管理，从监狱、法院、医院形成一条龙的秘密大屠杀，是人类前所未有的罪恶。由于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的器官太过残忍，以致有些人不愿意面对现实，难以相信，或者对中共认识不清，不相信中共会干出这么邪恶的事情。也有些人想，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江泽民下了密令，对法轮功实行灭绝政策，就是名誉上搞臭，肉体上消灭，经济上搞垮，打死算自杀，不查身源直接火化。中共的血腥迫害是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前提。因为法轮功祛病健身很有效，法轮功学员的器官质量非常好，比关押在监狱劳教所里的犯人他们的器官质量好很多。而人体器官非常的昂贵，器官市场巨大，器官移植是一个暴利的产业。中共把法轮功作为头号阶级敌人，把法轮功学员不当人看。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的器官，不仅实现了肉体上消灭，而且同时赚了大钱。在迫害法轮功的20年里，中国的器官移植领域迅速发展，现在是世界第二大人体器官移植大国。在美国有1亿2000多万自愿捐献器官的人群，有非常发达的全国捐献网络。即便如此，在美国做心脏移植的平均等待时间是半年，肝移植的平均等待时间是2年，肾移植则是3年。2012年美国前副总统切尼做了心脏移植手术，手术前他在移植的名单上排队等了将近2年的时间。相比之下，在中国自愿捐献器官的人非常的少，但是相比美国，中国大陆器官等待的时间短到令人不可思议。很多中国大医院在网站上公开招募患者前来移植器官，比如早在2005年上海长征医院就在网站上写着肝移植病人的平均等待时间是1周。2006年天津东方器官移植中心在网站上声明，患者做各种器官移植的平均等待时间是2周。2006年4月28日，湖南人民医院推出了促销广告，免费为20个病患移植器官， 同年4月12号，吉林省心脏病医院也搞促销，前五例心脏移植只需要50000人民币。可见在美国是病患等器官，而在中国却是器官等病患。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经过十几年的调查，拿到了大量的证据，包括几千个电话录音证据，上万条资料证据，证明中共多年来一直在大量的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2019年6月17日，独立人民法庭在英国伦敦举行终审判决，判定中共对以法轮功学员为主的良心犯进行了大规模的器官摘取，无可置疑的犯有危害人类罪和酷刑罪。包括路透社、英国每日邮报、美国新闻周刊、福布斯等在内的世界20多家媒体都对此进行了报道。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以上为您带来的是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真相。
接下来为您播报10分钟的新闻。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四川周玉宝告社保中心停发退休金胜诉，曾遭10年冤狱，河北郭洪山又被诬判4年，曝光武汉市黄陂区王家河洗脑班的罪恶。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四川省德阳市下辖十方市法轮功学员周玉宝，2021年5月控告德阳市社会保险事务中心停发退休工资，于2021年9月16号拿到该案判决书，结果如下。被告德阳市社会保险事务中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30日内向原告周玉宝支付基本养老金，本案的案件受理费50元，由被告德阳市社会保险事务中心负担。德阳市人社局拒不执行判决，周玉宝表示自己将继续依法维权。周玉宝是十方市一名退休工人，修炼法轮功，信仰真善人，在当地是有口皆碑的好人。2012年5月，他在公园乘凉，遭国保警察殴打绑架。此后，当局人员操控公安局、检察院、法院联合阻挠周玉宝的家属请律师介入案件。同年12月6号，周玉宝被法院非法判刑3年。2021年1月12号，周玉宝去邮政银行补登存折时，发现德阳市社会保险事务中心于2020年8月非法停发了他的退休工资。随后他到德阳市社会保险事务中心、德阳市信访局向相关人员指出，退休工资是公民的私有财产，不是哪个政府或谁的恩赐，停发退休工资是违法的，要求依法恢复全额发放他的退休金。周玉宝先后去了德阳市政务中心4次，但德阳市社会保险事务中心不讲道理也不讲法律。后来周玉宝去了德阳市信访局，问题仍然没有得到解决，他只有依法维权。2021年5月，周玉宝到德阳市泾阳区法院诉讼中心递交了诉状。7月7号，法院行政庭对周玉宝状告德阳市社会保险事务中心非法停发退休工资一案开庭。9月16号，周玉宝到德阳市泾阳区法院拿到了胜诉判决书。据明慧网报道，河北省秦皇岛市65岁的法轮功学员郭洪山先生2021年5月26号在家中被警察劫持，非法关押到秦皇岛市抚宁县看守所。12月10号，郭洪山被昌黎县法院冤判4年。郭洪山是秦皇岛市耀华玻璃集团有限公司职工，妻子孙玉凤原在秦皇岛电机厂工作，曾患有风湿性关节炎、内分泌失调等多种疾病，长期吃药。1996年，孙玉凤开始修炼法轮功，3个月的时间，一身疾病都不知不觉地好了。看到妻子因修炼身体变得健康，郭洪山第二年也开始修炼法轮功，按照真善人标准做好人，一家三口的生活平静而温馨。 自1999年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后，郭洪山夫妻二人多次遭中共各级人员迫害。2001年5月，郭洪山被秦皇岛市公共交通分局人员诱骗到分局，被殴打得伤痕累累，后被非法判刑十年。期间，孙玉凤两次被劫持到精神病院迫害，长达一年多，被打毒针、灌药、鼻喝脏水，最终于2012年8月含冤离世。2015年11月，郭洪山因为制作法轮功真相台历被警察绑架。当时因为郭洪山身体检查不符合关押条件，被所谓监视居住。郭洪山曾被迫流离失所一年多，回家后警察多次上门骚扰。2021年5月27号，郭洪山被秦皇岛和平大街派出所所长李文涛等人闯入家中绑架，后被转入秦皇岛第一看守所。11月2号，郭洪山被昌黎县法院非法开庭，后被非法判刑四年。参与非法庭审的人员有法官张秋生、公诉人李宏宇等人。据明慧网报道，2021年初，中共当局在全国范围内开始所谓的清零行动，大面积骚扰迫害法轮功学员。武汉市黄陂区政法委、专门迫害法轮功的非法组织610、宗治办、国安等部门，在黄陂区前川街北部丘陵地带、王家河街龚家田附近的一个山坳里，建造了一座七字形两层高的楼房，四面院墙高立，铁门大院。此地离村庄较远，很隐蔽，一般人很难想象到当地有这样一个残酷迫害法轮功学员的黑窝点，这就是黄陂区王家河洗脑班。据不完全了解，从2021年第二季度初开始，这个洗脑班绑架、关押、迫害武汉市城区和黄陂区本地多名善良的法轮功学员，他们被单独关押在二楼的黑房里，整天强迫观看诽谤法轮功和大法师父的录像，几天几夜长时间不让睡觉。还有两个人每天给他们洗脑转化，强迫写放弃修炼法轮功的所谓五书，不写就不放人或者判刑关监狱。有的法轮功学员绝食犯迫害而被强行灌食，对法轮功学员施以精神和肉体上的摧残。法轮功学员没有违反任何法律，只是坚持对真善人的信仰，发自内心做好人，却被非法关押、劳教、诬判，给法轮功学员及其家人造成了巨大的伤害。至今迫害仍未停止。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721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澳大利亚法轮功学员应邀参加人权日纪念活动，奥地利议员人权日声援法轮功反迫害。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2021年12月10号，为纪念国际人权日73周年，中共政权受害者奥纽联盟在中共驻悉尼领馆前举行集会，敦促中共政府停止对无辜民众不断升级的迫害，并根据国际人权法释放所有政治犯和良心犯。法轮功学员应邀参加了集会。中共政权受害者奥纽地区联盟主席、中国问题学者、悉尼科技大学教授冯崇义博士在集会上发言，并接受明慧记者的采访。冯教授表示，今天是世界人权宣言的纪念日，法轮功学员应该有权享受他们不可剥夺的信仰自由的权利，但这一权利却被中共政权剥夺了。他说，澳大利亚通过了马格尼茨基法，澳洲版人权问责法的通过就是要针对这些犯罪者，使他们对中国的法轮功学员以及其他无辜公民所犯的罪行负责。冯教授多次在各种公开场合支持法轮功学员反迫害， 他认为法轮功在帮助国际社会觉醒和了解到中共政权的邪恶。他说，自1999年以来，法轮功一直在努力教育世界，向世界展示中共政权的邪恶。20多年后，世界终于能够理解法轮功所讲述的真相。据明慧网报道，2021年12月10号是国际人权日，奥地利法轮功学员在首都维也纳中领馆前集会，揭露中共对法轮功学员长达22年的迫害。国会议员佩特拉拜尔、欧洲议会议员卢卡斯曼德尔、国会议员法卡埃尔纳加西、绿党国会议员艾娃恩斯特杰季奇四位奥地利议员来函，议员们声援法轮功学员反迫害，谴责中共对人权信仰自由的践踏，并表示会继续采取行动捍卫宗教自由。国会议员法卡埃尔纳加西在支持信中写道，许多报告指出，多年来中国法轮功学员遭受系统的迫害，这些报告表明迫害不仅是个案，而是个系统。多年来我一直支持法轮功学员的抗争活动。最后，纳加西议员表示，人权必须成为政治工作的中心。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8亿819万。
请听今天的时事评论。兑现誓言续命，废除毒誓保命。
请听时事评论。兑现誓约续命，废除毒誓保命。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1月6日。被誉为道教善书的《太上感应篇》记载了这样一个案例。燕典的妻子与别人私通，还偷了邻居一条手巾，于是邻居便责骂燕典的妻子。燕典听了就为妻子辩解，并说，我太太如果偷了你的手巾，与人通奸，我就被雷打死，如果不是这样，你就被雷打死。没过多久，燕典真的被雷打死了。他的胸胁下面现出了四个字，吃人保妻。没多久，燕典的妻子也被雷打死，胸胁下面也现出了四个字，行奸为道。燕典不知事情的真伪，就轻言发誓，结果毒誓应验，成为事实。在中国古代传统文化中，起誓、发誓是非常庄严神圣的事情。夫妻成婚拜天地，发誓永结百年之好，朋友一结金兰，设案焚香跪地起誓。无论是拜天地、设案焚香跪地起誓，或者是举手起誓，都是在请天地神灵见证自己的言行是否一致，如有违背，甘愿受到惩罚。隋唐演义中，秦琼和表弟罗成互教对方罗家枪和秦家简，并互相发誓一定互不隐瞒。秦琼起誓言说，如有半点隐瞒，必吐血而亡。罗成立誓，如有半点隐瞒，必死于乱箭穿身。他们在交授过程中互相隐瞒了自己的绝招，最后果然如他们所发誓言，一个吐血而亡，一个万箭穿身。春秋战国时期，孙膑和庞涓二人一同向鬼谷子学艺，庞涓被魏国招用，临行前庞涓和孙膑焚香立誓，我若功成名就，一定派人来接你，共享荣华。如违此誓，乱箭穿心而死。
庞涓下山后立了战功，被魏惠王拜为大将。然而他因为妒忌孙膑的才学，不想接孙膑下山，将自己曾经发过的誓言抛诸脑后。魏惠王听说了孙膑的才名，命庞涓把孙膑接到魏国。庞涓一心想害死孙膑，诬告孙膑通敌谋反，使孙膑遭受了极为残忍的膑刑，被人挖去了膝盖骨，并遭受了令人丧失尊严的墨刑，被人在脸上刺字。后来其实把孙膑救到齐国，拜为军师，辅佐田忌。后来在齐国与魏国的交战中，庞涓中计，被乱箭射死在一棵大树之下，应了自己当初发下的毒誓。我们再一起来看看互联网上流传的一个故事。有一对恋人，男的出轨被女友发现了，两人发生争吵，男的怎么也不承认，还赌咒发誓说，我真的没有跟那女的有任何关系，如果我说谎了，爹死妈老改。女孩看他发此毒誓，只能作罢，相信了他。那天正好和朋友一起吃饭，大家都一起见证了历史过程。三个月左右，这个发誓男孩的爸爸因为心肌梗塞抢救无效过世了。没多久，他妈妈开着的一辆面包车被查，车上载满假烟，他妈妈也被劳改了大约两年。这个应试在他们朋友圈子里广为流传，人们都说举头三尺有神灵啊。天地神灵主宰人间善恶，言出必行并非戏言，帝王将相、英雄豪杰、黎民百姓都在此定律之内。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谁也不能绕开。清朝的乾隆皇帝在位长达60年，也是清朝最长寿的皇帝。乾隆皇帝六下江南，微服私访。相传乾隆在南京遇到一位算命先生，算命先生说知道乾隆的过去、未来和算命的目的，并告诉乾隆只能活3个月。乾隆认为算命先生信口开河，笑了笑离开了。没走多远，乾隆感到算命先生恐对自己不利，就命人准备把算命先生杀了。可是算命先生早已离开了，在挂摊上留言道，吾乃天上星宿下凡，你登基后曾言在位不超过60年，天子一言九鼎，今年刚好60年，假如你再不禅让，就会超过了你爷爷，天子失言必会遭到天谴，望你自重。原来乾隆曾经当着朝臣发誓，在位时间不能超过他的爷爷康熙帝，康熙帝在位61年，这一年正好是乾隆在位60年。乾隆回朝后将皇位传给15皇子永琰，也就是嘉庆帝。听了以上几则故事，很多听众自然会想到自己曾经入队、入团、入党时，对着中共那鲜血染成的红旗，都举着拳头发过誓言，要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要把生命献给党，永不叛党等宣誓词。也许有人想，这个党现在这么腐败，中共历次运动害死了8000万人，超过2次世界大战的总和，而且又迫害法轮功学员，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的器官， 赶出了这个星球上从未有过的邪恶。俗话说，杀人偿命，善恶有报。中共的贪污腐败，以及这些邪恶的勾当，都是明摆的中共的权贵阶层指使所干的坏事。这跟我们普通的党员有何相干呢？要知道，这些坏事可都是打着中共的旗号干的，而且中共是由一个个党员、团员、少先队员组成的，所有的成员都是壮大中共的一份子。那么中共干的坏事，犯下的罪恶，是不是都跟入过党团队的人有关系呢？宣誓中还要永不叛党，言外之意就是要与中共永远捆绑在一起，让普通中国老百姓也承担一份。那么发了这样的毒誓就很难解脱。当上天要清算中共的时候，所有发过毒誓的人就会跟着中共一起被淘汰。那么有没有办法能够躲过这一劫呢？有，那就必须撇清和中共的关系。究竟怎样才能与中共划清界限呢？如何废除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的毒誓呢？方法很简单，就是宣布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也就是法轮功学员所说的三退。能翻墙的民众可以到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声明三退，不能翻墙的可以找到身边的法轮功学员帮忙退。上天看人心，却不看形势。因此，用真名、化名、笔名或者小名都可以，只要诚心诚意的退，都管用。同时，诚心敬念九字真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能给自己带来吉祥和平安。如果曾经被中共欺骗或利用，参与过迫害法轮功学员，或者做过什么坏事，在宣布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后，还要诚心向上天忏悔，从此不再参与迫害法轮功学员，并抓紧赎罪和立功，为自己和家人铺垫一个平安美好的未来。以上的时事评论内容选编自王青兰的文章《兑现誓约续命，废除毒誓保命》。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欢迎您继续收听下面的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要与您分享的是1400例真相一，罗锅事件的背后。
1999年7月20日，中共江泽民集团发动了对法轮功的迫害，如同中共历次政治运动一样，这场迫害也是以铺天盖地的谎言宣传开道，所谓的1400例。就是谎言宣传的一部分。中共罗织的1400例杀人、自杀、死亡的案例当中，有的案例是把精神病患者病发时的意外事故栽赃为法轮功学员所为，有的案例是以减刑为条件唆使杀人者冒充法轮功学员，有的案例是以报销医药费为诱饵，让危重病人冒充法轮功学员。 还有的案例是把普通人的正常病逝说成是练法轮功造成的。所有这些案例都是中共对法轮功的栽赃嫁祸。这些谎言宣传不仅成为中共煽动仇恨迫害法轮功学员的借口，而其实很多大陆民众失去了受益于法轮功的机缘。因为害怕谎言被揭穿，中共江泽民集团烧毁法轮功的书籍，关押讲真相的大陆法轮功学员，封锁海外明慧网等报道真相的网站。但是中共的谎言无法阻挡真相的传播。明慧广播电台的法轮功真相系列，帮您走出谎言，了解真相。1999年7月，中央电视台播出了所谓罗锅事件的新闻。新闻中的张海清是盘锦人，他因为患脊椎炎到北京协和医院看病。张海清的妻子说，当时挂号的人很多，他们排得很靠后，这个时候来了一个记者，自称是中央电视台的，说谁上电视说法轮功不好就给谁先挂号，并且药费减半。当时他们急于看病，张海清就胡说自己练法轮功练成了罗锅，按记者写好的台词说了些不好的话，结果先挂了号，但是药费并没有给减半。后来张海清的妻子说，中央电视台净骗人，认识张海清的人都知道他从来没有练过法轮功。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以上内容是1400例真相，罗锅事件的背后。
公司老总把当时任经理的老赵调到了一家濒临倒闭的分公司，短短一年多的时间，老赵带领这家分公司扭亏为盈。老赵的经营秘诀是什么？下面的修炼故事将带给您的是，当年我让分公司起死回生。
当年我让分公司起死回生。我今年74岁，是个土生土长的山东人。1996年，我49岁，当时在一家台湾独资食品有限公司打工，总部设在济南，各地有很多分公司，我在外地分公司任经理，员工将近100人。我就居住在当地师级军区大院里，因为公司的员工都是年轻人，基本都是从山东各地招来的，都是16、17岁、20几岁的孩子，文化低。我知道孩子们离家远，生活不容易，就尽量的从生活上照顾他们，让他们吃好喝好。我把货物原材料包装物集中起来，卖给收废品的，用这些钱去买毛巾，然后分给员工。虽然公司提供工作服，但夏天很热，我就用卖废品的钱给员工买白色的短袖大背心，给女孩子们买白色带花的短袖衣，让他们穿得凉快些，舒服些。公司老板来到我室检查工作，看到员工都穿着白色的短袖背心，就问厂长是怎么回事。厂长说，是经理用卖废品的钱亲自去买的，每月还发一条毛巾。老板有些感动地对我说，谢谢你经理这么关心员工。我说，应该的，咱关心他们，他们会把工作干得更好。老板说，其他分公司没人去管这些事情，有的分公司还会克扣员工的生活费，伙食搞得很差。我说，老板您放心吧，我会用心去搞好工作的。老板肯定地说，我相信你。当时我刚开始修炼法轮大法不长的时间，说实在的，如果不是因为修炼了法轮大法，我是无法做到那样真心实意地为别人好的。 说到我的修炼机缘，这还得从1996年新年放假去姐姐家串门说起。当时我在姐姐家看到她桌子上有本书，书皮上写着《转法轮》，拿起来一翻，看到作者的照片时，我内心突然有一种温暖和亲切的感觉，感觉作者很年轻，似曾相识，但又一时想不起在哪里见过。我脱口而出，我认识这本书的作者。姐姐说，这本书可好了，书的作者是李洪志师父。师父来我们济南传过法，你是不是在传法班上见过师父？可是我也没有参加过李洪志师父的传法班呀，我就使劲地想，到底在哪里见过呢？可是怎么想也想不起来，就是觉得熟悉。我嘴里喃喃地说，我就是认识这位师父。姐姐说，法轮大法还有五套功法，既要学法又要练功，这是性命双修的功法。我说，动作怎么练？姐姐当时就给我演示了第一套功法，我当时只记住掌指乾坤抻。姐姐说，我把这本大法书送给你吧，带在身边，抽时间看看。我双手接过转法轮，把书小心翼翼地放在了背包里。每次下班后，我就在军区大院的宿舍里读转法轮，明白了书中讲的许多修炼的道理。我经常和员工们讲书里按真善忍做好人的道理，做好自己分内的工作，出门在外彼此要互相帮助，互相忍让。那时我就用真善忍的法理作为我的经营理念，要求自己不搞特殊，以身作则，因此得到了老板的信任和员工的好评。由于工作的需要，1997年9月份，老板把我调到另一个分公司工作。那个公司账目不清，管理混乱，销售打不开，近20个员工没活干，整天打扑克下象棋。由于人员少，只给配了一个会计。老板跟我交代说，困难很多，我相信你能做好，你试一下，不给压力，能干就干，实在不行把这家分公司给关掉，到那时候你再来回总部。我说，我试一下，我会用心去做的。老板高兴地说，好，就等你这句话。分公司的店面在一个繁华的街上，每月光房租就是10000元，一楼是前店后厂，二楼是由其他客户租赁，三楼是仓库、宿舍、食堂和卫生间。因为总公司有规定，所有的员工半年以后要大调整，为了让员工在产品、工艺、质量上保证规范化，各公司生产厂长也是周期性的，都要与各分公司互换，所以大家互相都认得。员工们看到我很高兴，都对我说，经理，我们都盼你来呀，你可算来了。我问，你们每天都干啥？员工讲，打扑克下象棋呀，货不敢多做，卖不出去，我们也愁。我说，今天晚上把该做的货做完，彻底打扫车间卫生，明天吃完中午饭后打扫宿舍，搞好环境卫生，晚上上班前检查。第二天我就去跑市场，邀请各大商场食品柜的经理来我们公司考察，希望合作。回到公司后，我去楼上的厕所，厕所是男女通用的，一进厕所的门，地面乌黑，手指乱扔，女孩子来例假用过的卫生巾也处处可见。我找了几个塑料袋子，把厕所纸装上，泡上一盆浓洗洁精，泼在地上，用刷子刷。有个员工来上厕所，看到我在打扫厕所卫生，很不好意思， 就有点带着哭腔说，经理，这活不应该你来干呢，我们干。他硬是把我架了出去，又叫了几个人，把厕所内外四周的墙壁都清洗干净。我用扇来起悟他们说，生活环境要靠大家共同维护，干净的环境也会使人愉快，少生病。我让厂长安排轮流值日打扫厕所，也把我算在内。从那以后，他们都能做好卫生，不用我去操心了。第三天下午，大家在一起吃晚饭，我看见员工们都把馒头皮给扒下来，扔在桌上。我拿起馒头就吃，几天下来都是如此。到了第六天，仓库管理员发话了，说，是不是咱们的命都比经理值钱，经理都带皮儿吃。我接着管理员的话说，大家都是从农村来的，我们的祖辈父辈都是种地的，你们在家吃馒头也扒皮吗？一年土，二年羊，三年不认爹和娘，真是让老祖宗看见哭啊。从那以后，桌上再也看不到扒掉的馒头皮了。就这样，走马上任后，技术监督、卫生防疫、工商管理、市场经营等等，全都落在了我一个人身上。我就是按着法轮大法的真善忍的原则做人做事，慢慢的局面打开了，由原来总部配送生产原材料，给工人发工资，支付工厂厂房租赁费，到自己发工资，自己采购原材料，再到支付工厂房屋的租赁费，到给公司上缴利润，再到扩大生产，租赁大的厂房生产。这期间，我一直都是把自己当做一个修炼人，归正自己的一言一行。在我看第一遍转法轮书的时候，我就记住了师父教导的不失不得的道理，经常提醒自己，修炼人心一定要正。后来我找到了一个公司附近的集体练功点，接触了更多练法轮功的同修们，我们在一块儿学法读书，对我帮助很大。我明白，修炼不只是做好人，要做比好人还要好的人，要设身处地地为别人着想，成为无私无我的人。不久，公司要更换更大的生产线，我又要去找地方，去看，去谈。在朋友的帮忙下，选了几处比较合适的。1998年的夏天，老板和总部的人员商量后，决定选在城乡结合部的一排临街的新建出租房。这个地方的交通方便，周围环境又不乱，我们一下租下来8间，每间40平米的厂房，每间房租才300元钱，这样算下来，光房租一项每个月就节省下7600元。跟有关部门签约后，我们规划成独立一体的门户，前2间作为生产车间，以此类推，仓库1间，办公室1间，经理宿舍1间，女生宿舍1间，男生宿舍1间，食堂1间。定下后，由总部派来施工队进行装饰装修，路面硬化，车库、锅炉房、厕所、配套工程等等一应俱全。我在分公司里和员工一起时，我就跟他们讲法轮大法，讲按真善忍做好人，做好本职工作，告诉他们施与德的关系。因为我们住在农村，蚊子特别多，我关心员工生活上的事，严格执行伙食费管理，让他们吃好喝好，把结余的伙食费和卖包装物的废品钱，夏天给员工买统一的蚊帐和毛巾被。当员工轮换时，带着统一发放的蚊帐、毛巾被到其他分公司上班时，其他分公司的经理向老总打小报告，说我乱花公司的钱，用公司的钱去做好人。总部就派总公司会计 以检查工作的名义来查账，结果发现账本上根本没有这项支出，谣言也就不攻自破了。而且我所在分公司的伙食，职工们评价说是吃的最好的。老板到分公司来检查工作，在吃饭时他问我是如何做到的，我说我是练法轮功的，自己首先按真善忍做人，不占不贪，设身处地地为员工着想。从外地来打工的人离家很远，只有把他们的生活照顾好了，他们才能安心工作，才能干好工作。听别的员工讲，其他分公司的伙食没人管，饭做不好，员工不吃，全倒在食堂外面的大缸里，一天下来倒几大缸，员工们都出去买方便面吃，而我们这边的食堂外面没有大盆，更没有大缸，既不浪费，员工们还得到了实惠。老总的亲侄儿是个分公司主管生产的厂长，他轮换到我所在分公司工作时讲，我都盼着到这儿来，你拿我们当人。咱们公司所有的五个分公司我都轮换过，我们私下里都讲，总公司评先进领导，我们一定都选你。其实我心里明白，是法轮大法不断改变着我，我感恩师父传给我们这么好的大法。回想那个时候，神州大地有法轮大法修炼者的地方，环境就会自动地向好的方向改变。我一直坚信，法轮功学员在任何地方和任何岗位都会用他们的善念和善行造福一方。好，听众朋友，今天老赵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
下面的神传文化栏目要讲几个古人宽忍大度的故事。宽容忍让，大度雅量，是传统美德。一个人为人处事中能够做到忍，是非常难能可贵的，也能化解很多不必要的矛盾。而对待他人忍让，也是善良的体现。中国传统文化熏陶下的古人宽容大度的胸怀与品质，值得我们现代人借鉴。在今天的节目里，我们就来讲几个古人宽忍大度的故事。一，谚语说，被刀枪所伤容易忍受，而被棒言所伤是最难消解的。我们先来讲讲古人是如何对待重伤自己的人和事的呢？终不自辩。北宋时的蔡襄曾经在惠灵东园饮酒，席间有一位作客射箭误伤了一位游人，作客立即说是蔡襄的箭矢伤害了游人，京城里一下子都纷纷传说这件事。皇帝听说后问蔡襄是否有此事，蔡襄只是叩头请求原谅，始终不替自己辩白。从宫中回来以后也没有告诉别人。终不自明。东晋的高房曾任澶州防御使张从恩的判官，当时有一名军校叫段宏进偷了官府的木材做家具，张从恩知道后很是气愤，就想杀了他。段宏进为保全自己，就作伪供说，这都是高房让我干的。张从恩向高房证实段宏进的话，高房承认了这件事，段宏进因此免于一死。很快，张从恩拿了100000钱、1匹马送给高房，打发他走了。 高房平静地离去，始终不辨明自己的冤枉。后来张从恩又派人将高房追了回来。过了一年多，张从恩的亲信说，高房自己认罪是为了救人一命。张从恩惊叹不已，更加礼待高房了。二，施舍给别人钱财，这是不难做到的事，但是善待正在侵害自己财物的人，这个境界就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了。得金不认。张之常在太学的时候，家里托人带给他十两金子，同寝室的人趁着张之常不在，就打开了他的箱子，把金子拿走了。学校的官吏召集同寝舍的人进行搜查，搜到了金子，张之常却说，这不是我的金子。那个同寝舍拿金子的人，趁夜晚将金子放在衣袖中归还张之常。张之常知道他很贫困，送了一半金子给他。前辈们说，张之常送人金子，这是人们容易做到的，但是仓促中得到金子却不认，这是别人所做不到的。既到乘凉。曹州余令仪本是市民，他为人忠厚，不损人利己，晚年家境颇为富裕。一天晚上，有人到他家行盗，余令仪的儿子们抓住了小偷，原来是邻居的儿子。余令仪对他说，你平时从未做过坏事，何苦做小偷呢？那人回答说，都是贫穷逼的。余令仪问他需要什么，小偷回答说，有一万钱就足以买食物及衣服了。余令仪按照他说的数目给了他。小偷刚一走，余令仪又叫他回来。盗贼很害怕，以为余令仪反悔了，要告发他。余令仪对他说，你十分贫穷，却背着一万钱，恐怕夜里巡逻的人会盘问你。余令仪将他留到天亮才打发他走，盗贼十分惭愧，终于成为良民。邻居乡里都称余令仪是善人。余令仪选择子侄中的优秀者兴办学校，请有名望的教书先生来执教，儿子及侄子余杰孝陆续考中了进士，成为曹州南面一带的望族，这也是他做善事的福报吧。三，宽容不等于纵容，别人伤害自己，可以宽容隐忍，不放在心上。如若安邦济世，当选贤良。自责所安。北宋名相张其贤，从前由右拾遗升为江南转运使。一天举行家宴，一个仆人偷了若干件银器藏在怀里，其贤在门帘后看见，却不过问。后来其贤晚年任宰相，他家的仆人很多也做了官，只有那位仆人竟没有官职俸禄。这个奴仆趁空闲时间跪在其贤面前说，我伺候你时间最长，比我后来的人都已经封官，您为什么独独遗忘了我呢？于是哭泣不停。其贤同情地说，我本来不想说，你又会怨恨我。你还记得在江南时 你偷盗银器的事吗？我将这件事藏在心中近30年，没有告诉过别人，即使你自己也不知道。我现在位居宰相，任免官员，激励贤良，斥退贪官污吏，怎能推荐一个小偷做官呢？看在你伺候了我很长时间，现在给你30万钱，你离开我这儿，自己选择一个地方安家吧。因为我既然揭发这件过去的事，你也必然有愧于我而无法再留下。仆人十分震惊，哭着拜别而去。程颐讲过，忍所不能忍，容所不能容，唯食量过人者能知。陆游诗云，愤欲至前能小忍，人人内心七有疑。杜甫有言，忍过是堪者。这些古来贤者所讲的话都是很朴实诚挚的。现代的人在浮华的物欲干扰中，在中共假恶斗党文化的蛊惑下，更应该静下心来学学古人宽仁体谅、虚怀大度的雅量。请听童声独唱《给狱中妈妈的一封信》，由大陆小弟子作词。
各位听众朋友，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对中国大陆的广播时间。我们的收听时段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心语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